三角洲地区称为天下粮仓。天下粮仓，为什么讲天下粮仓？当时明代有一句谚语非常出名，这句谚语是什么呢？叫叔父说天下住，大家注意，叫叔父说天下住。什么意思呢？苏州一带地区和湖州地一带地区如果能够农业粮食丰收，天下就丰收了。如果苏府欠收了，这个天下都欠收了。所以这两个地区在中国这么多的地方
啊，中国有这么大广阔的
这个广阔的土地啊，但是苏州湖州在这个两个地方面积并不大，但是在整个中国它起到举足轻重的地步，成为啊这个经济发展的领头羊，号称是苏府说天下作。你们想想看，对吧？如果苏府不说，那么天下就饥荒了，天下荒了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能够造成苏府说而天下足呢？因为我们讲，大家可能在座诸位啊都是在城市里面，即使当年插队落户啊，也是稍纵即逝啊，未必对农村的情况有多少了解。本人虽然没有下过农村，但是看书看了多对吧？因此对中国的农业呢，鄙人还是了如胸有成竹啊。对弄中国的农，当然我们没有写，没有搞中国的农业史，对吧？如果搞农业史的人未必一定要下过农村啊，未必啊，这个东西很难说啊。哦对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农民啊有一条，农民种粮食啊，你种的再好也富不起来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农民都离开农村啊，不愿意在农村里面，要到城市里面去了。农民工现在成为城市的一个主力军了，对吧？现在成个有80年代以后开始形成一个中国的一个新的主体，叫农民工啊。为什么农民工啊？因为在农民里面，农村里面种地啊，种的粮食，特别是种粮食，我告诉大家，无论如何种的怎么好，也很难富裕起来，这个是道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大家应该明白的。不是搞谁叫谁，国界，懂吗？国界，米卖不出价钱，你能够把米的价钱提到多高呢？卖不出价钱，因此卖不高，所以叫国界伤农啊。丰收的时候就是国界啊，当然灾荒的时候可能国稍微价格抬高一点，但是也有限的很啊，对不对啊？长时间处于国粮食是买不出价钱的国界啊。因此呢，江南地区呢改变思路了，改变什么思路呢？不仅仅是种稻，啊，种稻米，就你讲的对了，就是种经济作物，以经济作物为主。经济作物种什么呢？养蚕养桑，种棉花，啊，这个是江南，以种经济作物开始为主，而蚕桑之力，它远远超过了稻作之力，就是种蚕养桑，这个得到的这个活力啊，它的经济效益啊，远远超过了种米的。有人做过一个比喻，我看到一个资料里面这样，它是这样记载的，这个资料具体的资料我就不讲了，好吧？就是说，他江南地区一户人家到春蚕开始啊，养蚕，到养成桑树，先种桑树再养蚕，啊，大概就是一个月时间， 一个月时间，这个一个月时间是比较辛苦的，而这个一个月时间的经济效益能够得到多少收获，43担米，而这个43担米的价格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15亩优质水稻店的产量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个是利润多高啊！就是我们比呀、啊，我们要价格相比，对吧？利润相比，就是他辛苦一个月养蚕种霜，但是他一个月要14亩地啊！告诉诸位啊，解放后啊，可以打地主了。不得了，江南14亩啊，不是北方14亩啊，江南14亩，好的土地真不得了啊。当然，江南水田各种水田的这个不一样的，质量不一样的，高质量的、低质量的，对吧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优质地那是好的不得了，寸金地这个，在市场上这个价钱就是高的不得了了，对吧？优质地的产量大概就是这个产量。43担，这是不得了 啊！那么你想想看，他只要一个月时间，而我要花一年的时间，我有14亩地，我要花一年的时间，我种的地的产量才相当于他一个月的时间，那所以这个就不得了了，对吧？因此他们就开始种，对吧？经济作物，大量的经济作物。因此我们看出现这个情况，松江特别是。今天的松江是在上海的，是上海的一个区，对不对？原来是，所以松江县现在改成松江区，是上海，所以上海的，隶属于上海。原来明代的松江，上海隶属于松江，松江是府啊，对吧？因此这个概念完全大颠倒过去了，松江的行政单位是府。是一个非常级别非常高的啊，因此我们讲松江地区在明代它的经济很发达，发达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都不多讲了，我用4个字来形容它，叫衣被天下。诸位，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如果是在明代时期的人，对不起，恐怕都是松江这一带做出来的布，这它覆盖到天下，就是啊，有一句谚语，我就忘记了，是买不尽的魏唐纱，魏唐也是个镇啊，他这个纱是从魏唐来的，魏唐来的，买不尽的魏唐纱，还有一个吕相，折不完的吕相车，吕相大概也是一个镇吧，吕相折不完，这个呢。是的吧，我这个有点折不完的，因为吕相的这个纺车是最好的，魏唐的纱是最好的，魏唐大概是这个地方，这个这个松江，他松江的纱和纺车是从那地方来的，特别是松江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纺织业的祖师爷王道婆，对不对？松江是经济发达地区，最发达的地区。还有就是我的老家湖州，湖州的丝，就湖州呢，它是船商业特别发达，因此呢，湖州一带的大量的丝绸，而这个丝绸呢，湖州今天我们已经不穿，冬天已经不穿棉袄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冬天穿什么？哎，羊绒啊羽绒啊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这个70年代之前，诸位冬天还是要穿棉袄的。那么棉袄是哪个地方的棉？棉袄是最好的，棉花是最好的，湖州湖丝啊，名闻天下。湖州的丝啊，名闻天下。你要到买丝，你千万不要买其他地方丝，一定要买湖州的丝。今天好多人还在买湖州的丝，因为湖州的丝质量又好又轻， 又保暖，对吧？这个丝的这个透明度高，所以红丝是出口的。在当时湖州的丝已经出口了，不要说今天了。因此红丝呢是出口的，出口于东南亚地区，像菲律宾啊啊，那个东南亚好多泰国啊，好多人都是卖红丝的。所以他这个，因为你要一旦这个商品能够出口，你想想看，当时的出口和今天的出口不概念不一样。当时的胡丝能够出口，啊，换取外汇啊，那湖州人不发起来了，那当然发达了，对吧？所以松江湖州这一带地就好的不得了，真的是幸福指数特高的地区，就是你住在那里啊，幸福指数，因为当时没有上海啊，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，真的，诸位，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。我不由来吹捧一下自己的家乡了，哎，确实不好，对吧？湖州确实好，哎，那么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，这样呢，有一个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带来了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啊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波。中国的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我们中国的农业经济呢，是有四个字来形容它。叫自给自足，那自己生产，自己满足自己的消费。那么自给自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自给自足就是不会进行商品交换，没有商品交换，那个生产怎么发展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，资本主义生产萌芽，它是怎么来的？要商品经济，对不对？进行交换。只有在进行交换、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，这个中经济呢才能够冲破中国的一种几千年来这个小农经济的模式，就是自然经济。自然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指封闭的，不进行交流的，封闭啊，他不要进行交流，他因为我生产的东西可以自己解决嘛，因此不需要交流吧。那当然，社会怎么能够发展呢？社会怎么能够进步呢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，对吧？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改革开放？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啊进入到WTO， 就是要进行交流的，那对吧？这个道理是大家应该明白。台湾这两天也是为了这个问题伤透脑筋，学生要进行游行啊，服贸协议，对吧？他也是和大服贸嘛，他也是进行和大陆进行上这个交流啊，他不交流，不交流就是一潭死水，对吧？不交流就完了。人家对你经济制裁就是不跟你交流啊，美国制裁俄罗斯也就是说不跟你进行经济交流，那就制裁你了。什么叫制裁啊？军事？难道制裁经济是军事制裁和政治制裁吗？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制裁，而经济制裁就是不和你经济交往，这是最大的紧箍咒啊，对吧？我们应该了解的。好，那么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冲破了这个啊。自给自足，因为我生产来的纱、生产出来的布、生产出来的船丝，我不可能自己消费。生产了这么多的布，我穿不完了，我家里生产肯定要拿到市场上去卖，那当然是商品经济了。江南，我这个有一讲呢，我想不讲了，因为要讲这个内容呢，又比较枯燥，啊，大量的资料啊，而且这个显示的比较枯燥，就是明代有一个政策。叫江南重赋，什么意思呢？江南地区交税交的特别多，交税交的特别多。当然，首先有一个问题，啊，这个有这么句话叫“国家根本，养给东南”，就是国家民一个国家机器，我能够维持一个国家机器，当然要靠经济了，那经济是一个主要了。没有个经济，它这国家机器怎么能够运转了？皇帝的消费，百朝廷文武百官的消费，换这个官僚机构，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，对吧？国家的很多东西都要用钱，这个财政怎么来啊？那么肯定要收税了，对吧？肯定不言而喻要收税了，对吧？所以中国古代就是这个国建立国家就是收税嘛，对吧？是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收税的国家机器嘛，对吧？所谓的过去。有一个我认为一个不太正确的观念，就是封建社会封建国家机器对农民是 剥削了，对吧？城中的剥削和压迫，所谓的是城中的剥削和压迫就是收税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收税本身没有错啊，怎么能够讲是剥削呢？哎，到今天为止，我们每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都要交税的，你不交税，你怎么可能成？你叫偷税漏税，要对你进行法办的，对吧？刘晓庆不是偷税了，所以不是法办了吗？坐牢吗？对不啦？那个张艺谋老谋子生了7个儿子，对吧？他这个不交这个计划生育费，这个冲破了计划生育的，他应该这个罚款了，不交嘛，也是要证据的，这个一定要交税，对吧？这个问题是怎么去收税，对吧？国家按照国家的制度来收税，那是没什么剥削不剥削，那你加倍的或者是你啊这个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加倍的不加。根本他破财他的规定的数额，那当然是不行的，对吧？但是一般的正常的收税，我认为是国家政权的一个正常的国家政权的一个体现嘛。国家政权就是要交税，但是问题这里来了，就是明代了，哎，收税了，照理大家一样，他是不一样，他这个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就江南的税特别重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他是为什么江南税特别重呢？他说国家税根本养给东南，就因为经济重心南移了以后，南移以后呢，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，他说都大部分要靠江南地区、东南地区啊。甚至韩愈讲过一句话，但是这个话呢，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夸大了。他说富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，什么意思呢？赋税是来自于天下，但是江南要占到十分之九啊，这个比例太高了，对吧？这个可能是不大夸大了，但是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，江南的税收是特别重，对吧？我们讲比如说诉讼，其所上交的税粮要占到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四十，但是这个税是按照什么东西来交的呢？中国的税，农民很长时间，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，没有工业，那么中国古代的政权国家当然所收的税主要是征的是土地税，对不对？肯定是土地税。那么因此呢，要看土地越是多嘛，税收应该越是多了，但是问题是比例不对头，对吧？而其土地这占到全国的土地的我这个1.7%，就是苏州和松江两个地方的土地，那有多大？苏州和松江这个两个地方，它又不是新疆了，又不是西藏了，它这个土地并不多啊，对吧？你说从新疆西藏嘛，土地倒多了，对吧？他土地很少，占全国1.7%，但是要征收的税呢，13.几%，我就实际上是13.几%，这个点我就不管了，我们就有个约束，对吧？大约是14%，那个土地面积嘛，大约是1.7%，什么道理收的这么多？啊，什么道理收的这么多？有人说，因为学者进行讨论，学者讨论什么呢？他说提出一个观点，他说迁怒术。什么叫迁怒术呢？告诉大家，朱元璋不是这个平定天下吗？打天下吗？朱元璋打天下，怕碰到的对手。江南地区的主要对手两个人，一个是陈友谅，一个是张士诚。那么原来是谁苏州和松江地区是谁占领的呢？张士诚。张士诚的他这个政权的都城是苏州，当时叫平江。那么张士诚守这个政权呢，他这个苏州呢，当时朱元璋的大军对苏州最后是对他的一个总包围，但是打不下来。 顽强抵抗，顽强抵抗。因此这个朱元璋动用了这个几十万军队猛攻苏州，而且攻打苏州的过程当中是死伤累累，付出的代价成本很高。因此呢，后来把张士诚灭掉了，把苏州也攻下来了。有人说这个苏州一带地方收的税这么重，他是迁怒，说是迁怒就是报复，报复到报复老百姓了，你们为张士诚死守，因此我今天我就要对你们惩罚，经济上进行制裁，重税来制裁，迁怒说这么一个观点。但是这个有两种观点啊，经过学者的进行考证，认为现在基本上对迁怒说与。